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嬉皮笑脸，想和我们交流的小伙伴可以微信搜索嬉皮电台或嬉皮杂货铺拼音全拼加群，欢迎收听本期变本加厉，我是本次的 KP 小袜子，
我是一号加厉朵拉，
我是二号加厉慢慢，
我是三号加厉笑笑，
我是四号加厉大雪。
那上一期咱们已经从这个智星这块出来了，接下来就准备上这个刘光远这儿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那咱们就现在出发，
拿这个高级搜查，让教授和盘托出。
行，那你们来到教授办公室的时候，
我掏出枪，
我操！教授刘光远正在他的办公室办公啊，你们就直接出示这个证是吗？
出示证以及枪，
没必要出示枪吧？
我拍一拍我的腰带，
你把枪先收起来，然后我们说我们已经申请到更高级别的一个查看许可了。
对，我们想要看这个所有的文件，
咱跟他客气，
先不问他，
总之看到你们出示这个许可之后，这个刘光远是肉眼可见的松了一口气啊。
哟，
他从这个办公桌下的保险箱拿出了一份密封文件，并且嘱咐你们这个东西可以阅读，但是不能带离这间屋子，也不能抄写拍照，就是你们只能就是在我这儿看。
行，
这个报告的名字叫南海先生研究报告。
哎，不好意思，我插一句，我们这个记录仪能开开吗？
不能。对，你们肯定不能把这个
南海先生，不是南海干尸吗？
南海先生报告，然后这份报告是被标了机密文件的啊。
行行行，您继续。
行，代号南海先生，对外名称为南海干尸，出土地点中国南海沉船，沉船为宋代，共同出土物大量宋代文物，包括弹幕线仪，此就不是，反正就是跟之前的那个一样啊。推测年代，南海先生及其佩戴的饰品测年结论为公元前1700世纪，距今有17万年。
1700世纪呀、
啊，
距今17万年。其余文物测年结论为公元10世纪，推测民族未知，仅能确定为智人。基因测序显示与现代东亚、东南亚、太平洋及中美洲原住民有亲缘关系，推测干尸所属的族群为上述地区群体的共同祖先。外表描述，南海先生体长160厘米，体型中等男性，推测年龄24岁，全身呈灰色褶皱，腐烂程度低，皮肤呈半皮革半实质情况，推测处于化石化的某一个阶段。研究经过与结论，一 CT 核磁共振 B 超等对南海先生的无伤医学检查显示，虽然南海先生的皮肤已经呈深度化石化，但其内脏、大脑甚至部分肌肉依然具有活性，且身体健康。二，进一步的医学检查表明，南海先生血液循环系统正常，所有脏器功能正常，脑电波、心电图正常，与人类睡眠情况无异，维持器官运作和生命体征的能源未知，但已知胃酸等可能伤害自己的物质已由于某种未知原因停止分泌。三，南海先生对体表的刺激没有感知能力，但在尝试采血和体内取样时检测到大脑可以感受到刺激，因此体内取样和解剖调查被无限期推迟。四，无法探明南海先生为何会处于这种状态，但已排除疾病、基因突变等原因。五，佩戴于南海先生身上的手镯、项链等物件，原材料为黄金，加工工艺成熟，风格未知，可以由此认为南海先生是其族群中拥有一定地位的人物，且其所属族群极有可能处于文明萌芽状态，甚至已发展出文明。六，已通过多种手段仪器反复确认测年及医学检测均无错误。团队建议，一，该研究将完全颠覆已知的医学、生物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甚至最为基础的学科常识都将因此成为过时理论，在取得进一步突破前应采取保密措施，避免学界与社会的剧烈震动。二，在参考了大量资料之后，研究团队已明确美国卡伯特博物馆于1879年曾收藏过类似人体，且于1932年引发过一系列民间狂热现象，美方持有的人体现藏于密斯卡托尼克大学，或可与之开展学术交流。三，不建议在正式名称中加入干尸一词。这份报告的内容已经超出了这个常规的结论，所有人三 check 成功减一，失败减一，第三。
感觉扣着
成功
没了。
成功减一，
四过了。
嗯，好好好，
给补点吧，要不然
大过，你这大成功。
我这是成功了，一第几？
成功减一，
成功减一。
啊，
朵子饼减了，别朵子，
给朵拉恢复一点，别让他左手比六，右手七了。
不是，他这本身要减一，不给他减已经法外开。
大成功
啊，对，大成功。有没有什么要跟这刘光远沟通的？
那个。你们既然已经知道到这个份儿上了，为什么还我想说什么来着？哦，我想说的是，所以子文跟那边要卷轴，你们是为了想让南海先生恢复吗？
听到你说这话，这个刘教授神色大惊，满脸错愕。他说：“完全没有这回事儿，我从来没有授权，也完全不知情。”
哦，所以是他自己的个人行为。
我们之前和这个就是美国那边的大学，就是曾经对于这方面有过一些沟通啊、但是他们那边给出的，就是一些不管说结论也好吧，都完全是属于伪科学的。我作为这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党员吧，
那必须是不可能和他们达成进一步合作的。
那等于说是这唐子文他自己就是欺骗这个美国这边，说教授
回心转意了，
说教授回心转意，他给寄这个卷轴和这个东西过来。那这个东西咱必须得截下来了，因为不知道唐子文原本是要拿这个东西干嘛。
嗯，
那这个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呢？
什么叫研究的目的？
人家捞上来了，人家就对这个尸体进行一个研究呗。他没有目的，他就是
想没有目的，就是没有什么。
这跟你文物开采有啥目的啊？
嗯、
你得研究它，我
对啊。
文物你发掘出来了，我
而且尤其它又是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状态，就是你包括什么医学方面，就是人为什么能一直保持这种，这
无法
可以研究吗？
那您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会有一封一个快递早晨会到这边啊，但是
就是这个大学给唐子文说要寄过来，以你的名义要来的，
对。但是
不可能，我这边也没有收到过任何的物流消息。
今天早上才送到。
我们现在目前也没收到，但是
你现在查查你手机有没有推送给你派送了？
没有。
就是我想说的是，咱们提前通个气儿，这个东西咱们一起打开，您就别私自打开了，因为您如果要是不知道这个事儿的话，咱们不知道唐子文和那边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想对这个干尸做什么？我觉得最终。咱们还是在警方的保护下拆开这个快递。
如果说这个东西是唐子文违背我个人意愿去要的东西，那你觉得这东西会寄到我手上吗？
哦，那应该是寄到他那边，但是他现在已经、
哦、
唐子文跟那谁是同伙，那然后那谁又是一个快递小哥，
谁、啊、唐子文和他已经确定是同伙了吗？
就推断一下呗。
你只能说唐子文有，
他就直接拿到不用赔。
他有嫌疑，
对，你只能说唐子文有研究他，有想进一步研究他的嫌疑，并不是说
他就真是
唐子文是偷他的。你想想，唐子文要偷他，和他想在研究室研究他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唐子文如果偷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现在被保护着，他研究，那不是更光明正大吗？他要是偷走了，他搁哪儿啊？对吧？咱们不能就是揣测他是那三个人中间，因为也对不上号，还得有一个人呢。
还有啥可以还没问到的？我想想。还有一事儿咱忘了，现场中那仨人拿手机到底对着干尸干嘛了？拿手机拍了还是干嘛了？今天下午是不是就能知道了？
也有可能、啊、
他们大会宣布说我们找到了证据，其实就是他们拍的这个东西。
嗯，有可能，就是这是伪造的。那伪造啥了？伪造人家都拍出真干尸了。
等于说现在咱们这个快递
哎
没有消息、
哎、我是不是可以问问他，就是您现在不是给他已经上这个活体监测了吗？那这个研究结果是什么呢、
嗯、就是我刚才报告上说的那个，就是他体内
都是正常
的，都是正常的、
啊、
嗯，
要多正常有多
正
常，
为什么变成这样未知、
嗯、
但是已经排除疾病之类的这些原因了。
那为什么您就不往那个怪物那儿想想呢？
你这话说的，我始终是坚信这个科学理论的。
他是党员。
对，就是目前这些现象只是我们暂时没有找到合理的科学解释而已，所谓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卷轴啦乱七八糟，我觉得都是无稽之谈，不足为信。
那他知道唐子文跟这个智星公司这些事儿吗？知道了也不信。
哎，或者是说问问他，您觉得如果那个什么叫什么星来着，海星，
智星、
啊、
智星
海星，如果智星是这三个偷尸体其中的一个人，那您觉得谁会跟他一起行动呢？
我根本不知道智星的事儿。
哎，那我们跟他说说，你知道这个唐子文和这个智星公司，我们研那个调查之后发现看到了同一个图片，他们都变成了这个干尸的状态吗？
我不是说智星啊，哎，我说那人
张海杏
啊，海杏，对，
嗯，
就我想说的是，如果海杏是这三个其中之一，那您觉得谁会跟海杏一块儿？你看我说海杏吗？谁会跟海杏一块做这个案？
首先我不认为唐子文和张海杏会勾结到一起、
哦
因为唐子文他是科研人员，
没有必要。
张海杏他是一个就是坚信伪科学的
民科，
对民对，他们肯定本身都聊不到一块去的，尿不到一壶里。
你确定吗？那
应该是，应该是
这子文跟您目前也没尿的一壶里啊。虽然他是您的学生，但是您坚定的无神论，但是他呢？
他是一邪修啊！
他坚定的相信这是克苏鲁。
不能提克苏鲁啊，因为你也不知道克苏鲁、
啊。他坚定的相信这个是实话，是怪物造成的实话。
对啊，你知道唐子文他也变成了干尸这状态吗？还有智星公司的六个人都变成这样了。
不知道，这事儿传不到我这儿来。
那我跟他说，我现在跟你说呀、
哦，
你知道吗？现在他们都变成这样了。
不知道，
你他妈给我知道知道。
掏枪吧，
急了，
急了。
不行，你就掏枪吧，朵拉。
笑死！
我可肉了啊！
不是，我觉得要不然就可以把人全都拿到我们这儿，就是跟那个南海先生一起做研究。如果他们产生的这个都是一样的话，我们可以看看从中有没有什么区别。
哦，脑电波，他们几个人可以交流。
你早说呀，我不拿枪你不说、啊，
拿出来了吗？那咱们现在在他这儿毫无所获了，那怎么办？这快递咋办？快递也不给咱消息。
你们这聊完了吗？
也没啥可聊的了。
对，没什么可说的东西了，感觉。
咱已经看到所有的这个东西了呀，他已经给咱都看了呀。
好，那这个时候你们收到了一条物流信息、
哦、
是同步的唐子文的快递消息，上面显示这个
唐子文的什么校期，
唐子文的快递消
息
上面显示这个唐子文的这个国际快递会有顺水国际快递公司送达，快递员为临时工张海秀，
你看，
然后这个快递是送到唐子文家的，
那就立刻冲到唐子文家啊、不对，他不会往唐子文家送，哎，
他得往唐子文家送，
他不知道唐子文变成这样了，其实现在，所以
他也不知道唐子文联系了，哎，他要是知道唐子文联系他了，他知道这里是什么了，他是不是自己就给咪了？
所以你们现在就判断一下，
但是有可能是
我们顺着物流信息能不能有导航找着他这本人啊？
你知道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他跟唐子文合作，但是这个东西唐子文要来，他拿着他不一定能看懂，所以他应该会交给唐子文，让唐子文来告诉他这到底是什么。
嗯，我们有没有必要拿手机看一下？因为咱们从物流信息是可以看到这快递员到哪儿了的。
不重要，你就知道他要往唐子文家去就行。
蹲守，
那就去唐子文家。
咱们假装唐子文躺床上，
假装唐子文行。那就 那你们现在就集体出发上唐子文家、
啊、朵拉藏柜子里，然后那个闷闷藏床底下，然后你藏门后头，然后我在床上装唐子文，
装
唐子文，走出发吧，那就
走、
嗯、
那你们就快速开车赶到这个唐子文家楼下啊，正好看到张海秀就是你们在车里，然后他已经在楼下，就是中间还有一段距离，这么大概一个位置。
好的，蹲守失败。
你们在这个
没有，他没看见咱。
透过这个玻璃看到。
我说我的计划失败。
看到这个张海秀拿起了一个快递盒，是一个20公分左右的这么一个长方形的盒子。他看了一眼包裹上的快递单之后，大吃一惊，眼看四下无人，把这个快递放回了快递车里，立刻就是要跑，是否去追？
啊、追
追
也得追了。
行。那就反正你们开车肯定比他那快递车要强一些、啊、
给他别停、
嗯、
不一定。
这个张海秀十分警惕啊，发现就是后面有人在追，立刻打开了这个快递车的车门，这个包裹散落一地，边跑边喊别追了别追了，东西我给你们，饶了我吧，我还想顺利毕业呢。那你们现在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停下看地上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第二个选择就是继续追。
那不能两两前进吗？
就
是两个
人
留下，就
是把一个人留这儿翻快递，
可以可以，
三个人去追，
可以可以。
嗯，我翻快递吧，
剩下三个人一起追是吧、
啊、可以，
对对，
那你就先留这儿吧。嗯，
妈的，
那你现在就不要发言了，
先给他逮住，
留下了。那剩下三个人没有理睬张海星布下的这些障碍，很快就把他给追停了、
嗯、
直接将张海星逮捕，
一个反手擒拿，
反手擒拿。而张海星一直在大喊，他说我看到快递单上的信息之后就明白，这是唐子文一伙勾结美国佬伪造文物的证据，我一定要拿到这个证据，在下午的大会上当场揭发他们的阴谋。
肯定不是
伪造文物的证据。
他很惊讶很惊讶，然后立刻把这个东西给扔回车里，就说明他很清楚这里是什么。
我
先不想碰，
不小心给他一嘴吧。呀，手滑。
反正现在这个
先往回，先压着他往回去找笑笑。
啊，笑笑在那儿已经查完了，就是底都是正常快递
啊。
嗯，
那个
就是东西在他身上的呗。
普通快递呢？都是普通快递。那个关键快递还在那个车里。
哎，可以过一个侦查。
刑警，
30，困难，我75。
嗯，无所谓困不困难，反正只有一个结果。
那我要没过是不是就另外一个结果？
对。你们在这个快递车的易碎品格子里头发现了这个唐子文的这个包裹啊，然后快递单这个已经底下有这个中文翻译了，寄件人是爱德华文森特，寄件地址就是美国马赛诸塞州阿卡姆镇密斯卡托尼克大学，收件人唐子文，收件地址是唐子文家的地址，然后备注上写着依照约定现寄送复制品于贵校研究团队，望善加使用，早日取得突破。
我现在归队了吗？
归队了，
归队了，归队
了，是吧？
嗯。然后这个快递盒要不要现在开？
不开，先不开。
行。
然后先审这傻逼。
审可以审。
咱们是不是直接能逮捕他了？现在啊，不能逮捕。
下午还有那会。
这个我个人认为肯定是要逮捕了。就是你们都已经有过这种接触了，再把他放到会场，
就不我对。然后咱们不行，
以路人的身份，就是以普通人的身份，还可以进会场。
假扮他，
人家肯定认识他呀。
先审吧，性别、姓名、年龄，
家里几口人，人均几亩地，地里几头牛，
政治面貌，
问一些关键的。
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不是你的同伙是谁？
从来就来要到去处去。
你的同伙是谁？谁跟你一块儿偷的？
我们监控里边显示有三个人，另外两个人是谁？
仨逼愣的，快说！
他不承认他自己去偷了。
我给丫一嘴巴先。
DNA 都出来了。
这样吧，你要是不承认啊，我们让你开图片，
我们五口供也能定罪。
我给你开图片，
哎，就我们有一图片想给你看看。
不看。
啊，那由不得你。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全盘托出，二是看图片。
嗯，反正就是死犟。
那我们
反正他一直在嚷嚷，我律师到场之前我不会说什么。
这不是香港，绿你妈！
我感觉他就脑子可能就有点病的那种。
那就找一个厚点的电话本儿，就开始。
你。注意你公职人员的身份，好吧？
那找一个铁桶。
那咱就先给他这个，
哎，我这么说，
先给他靠在这轮子上，然后呢，咱们就在他旁边这车这个空着，准备把这个箱子打开。
不是，我这么说，我觉得还是得从他这儿当突破口。我觉得是这样的，你看啊，咱们一直坚信的是什么？地球是方的，对不对？如果
个个要是这么信，就这么信，就别咱们一直坚信。
咱先把这箱子打，
我得跟他说呀，
先把箱子打开，不管他，先给他靠在一边，我们直接打开。
我觉得也没必要理他，就给他送回警局，
对，
然后等着，
咱直接开箱子，
证据什么的都充分了之后，就爱咋咋。
让容嬷嬷审他，
咱开箱子吧，
行，
开盲盒，
先回警局吧。
行，给
开箱，不就甭管干什么都在警局干。
给他摁在那个我们这车里边，一起
他舒服不了一点儿。现在
那给他放到后备箱里边，咱一起
让他在后面
注意你们公职人员的身份，
让他在后面一字马，快点走吧。
反正总之就是把这个张海杏就稀里就
稀里糊涂的
带回这个警局了。张海杏反正一直也就稀里糊涂的，然后问啥不说，就是死鸭子嘴硬。
啊，
你们现在就是要看这个快递吗？
对，
打开这个快递盒，里边是装着一个金属圆筒，然后表面的这个图案遵循着非常怪异古怪的似是而非难以描述的一些几何学原理。
准备三 check。
圆筒长达10公分吧，直径大概是3公分。圆筒的一侧有盖子，然后盖子打开之后发现里头有一卷卷轴，卷轴是长达60公分，然后这个卷轴在一根金属棒上，然后卷轴展开之后能看到是灰色颜料所书写下的巨大粗体的神秘符号，沿着一条窄线从卷轴的中央延伸向下。所有人都看过他那些乱七八糟书了，是吧？
对，
可以过一个神秘学或者灵感。
22成功。
这个似乎是某种具有防护或清除性质的符文或符咒，正是可以解除石化诅咒的这个复制品卷轴。
真能解。
然后除了这个圆筒之外，就是这个包裹里头还有一个印有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的校徽的一个信封，然后其中包含一封用英语写成的这个危险告知书，署名是这个文森特。然后大家是否要启动翻译软件？
念一下。
这应该翻得很快吧？
很快很快。然后就是他这个危险告知书，就是基本上重复了一下他之前就是往来的那个邮件上的一些话，然后最后强调了，根据我们的档案记载，尤里安教授和我都建议你在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千万不要和他对视，最好再等上几分钟。
他
那怪物
就怪物呗。
哎，不是，是干尸吧，僵尸吧，不是那个什么尸体吧，
怪物
尸体睁眼吧，
应该
是
怪
物睁眼。
因为所有人不都是因为看到这个东西然后变成那样的，所以他就是你不能直视这个东西的眼睛。
我怎么理解的是，比如说你复活了这个僵尸之后，然后他也会睁眼，然后你不要第一时间看他的眼睛。
美杜莎
不是，
到底不能看谁啊？
你们自己理解。
你再念一遍这话。
根据我们的档案记录，尤里安教授和我都建议你在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千万不要立刻和他对视，最好再等上几分钟。
我觉得是干尸。
对，说的应该是
这个南海先生是吧？
嗯，
他为什么，我觉得不复活他，因为你复活了这东西很难搞。哎，这个是多少世纪之前的玩意儿了，都是要救，顶多也就是救这个唐子文和这六个人。
那他现在等同于南海先生啊？
对啊，就是我意思就是，如果救他们的时候，咱也是不看他眼睛，是不是有可能这个人因为他们是看了这个东西变成这样的？然后如果在恢复的时候如果你立刻看他，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在通过这些人的眼睛看咱们，所以说才不要咱们立刻看这些。
视线传递法。
对，
就是美杜莎。
那行呗，那就不看眼睛呗。还有啥东西？还有一个什么瓶儿，是不是没有什么药？没有什么药剂吗？不是说有什么药剂？
没有药剂，就是他、
就是这个卷轴。
对对，卷轴，
恢复卷轴。
嗯，
那现在咱
等
等两点去盛景。
对，也不着急了，反正这个卷轴也到手了，
吃个中午饭吧。
等完事儿了，就救他们呗，看看这个大会是他妈什么东西啊，一帮人。
嗯，
哎，不用跟教授说一声吗？
不用，
你跟他汇报得着吗？
让他小心点儿。
他有什么执行权啊？他都那个，
他也不配合咱们，主要是。
对，你跟他说也没用，人家坚定的无神论者，他知道这个，他也不上心的。
给他看张图片，我看他还无不无神。
先给他看，反正咱要恢复卷轴了，再给他恢复。说你还信不信？现在
那怎么着？吃一午饭呗，
炫炫一顿。
今儿早上是不是没吃饭？
炫一饭。
咱可能早上在科技公司那儿有点什么小零食，那他们那儿不是常
他们那儿都
有、哎、茶水间，也是一顿操剥削，
专拿人民群众一针一线。
可以可以，吃完饭反正差不多两点了，咱们就直接盛景大酒店。
行，
嗯、那规定时间、啊，
咱都是便衣，这几位都是便衣去的，
肯定便衣，然后把那微型摄像头什么的、耳机的什么都
带
上
了。
嗯，那你们来到这个盛景大酒店的这个研讨会现场，这个交流会呢是在盛景大酒店二层的大型宴会厅，这个宴会厅里也是摆满了临时桌椅、啊。你们发现前三排的桌椅和后面不同。且前三排桌上都放有席卡，这个席卡上写着什么什么某某教授、某某主编，以及冠有各种稀奇古怪自封的头衔的人名。这些人要么是天天和学术界唱反调的民科，要么、就是、
唐子文大人，
二三三三，
天下无敌呀、啊。要么就是声名狼藉的三流教授和挂名教授、
嗯、
然后第三排最左边呢加了一张椅子，上面放着张海杏的席卡，但是张海杏呢已经被你们秘密抓捕了，这次会议他注定是无法参加了。
行，
很快这个时间到了，会议准时开始。主持人呢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沉稳的中年人，但是一开口都是什么交流真相、启迪智慧、让更多的人了解被各国掩盖的就是真实世界这种废话。多名参会发言人依次上台演讲，演讲内容全都是各类拼接杜撰的阴谋论，轮番炒作共济会控市、蜥蜴人皆是人类啊、外星代言人统治地球这些荒诞的说辞。
这是咱们最不爱做的选题。
所有人的演讲套路高度一致，靠着断章取义、歪曲史实、捏造虚假证据、套用 AI 假图支撑荒谬观点，最后借机推销自己的付费书籍，呵呵，收割在场受众流量。每次发言结束后都会收获台下一众人盲目的这个掌声。整场研讨会没有任何真实学术内容，全是民科和阴谋论爱好者的这个自嗨造势，所有所谓实锤证据均经不起推敲，纯粹是制造焦虑、歪曲事实、博取关注、牟利引流的一场闹剧。终于在乌烟瘴气的唇枪舌战之后，主持人说道，本市的市立第一大学也存在着一个著名骗局，就是我在会议伊始提及的南海干尸。现在这个骗局在我们的特邀专家、奋战在启迪民智第一线的网络博主真实兄弟和一位勇敢朋友的努力下终于要揭穿了。话落，你们看到有两个有席卡的人昂首挺胸走上了台，他们的座位席卡上写着探秘博主真实兄弟。这个真实兄弟中的其中一位打开了一个 PPT， 开始就给大家讲说，我们知道所有人都一直想更多的了解那具干尸，但官方一直拒绝公开研究成果和举办展览，这就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得益于校内一位小兄弟的协助，我们终于得以冒险进入存放干尸的房间，并拍下了这些照片和视频。PPT 上赫然出现了南海干尸躺在研究室玻璃罩里的这个照片，照片中的南海干尸连接上了各种医学仪器和未知仪器，就好像是重伤进入 ICU 的病人。视频呢是在这个研究室拍摄的，甚至还有拍摄者的解说。视频中的生命体征检测设备还在运作，而且有正常的读数。终于在一个镜头的画面里，你们清晰地看到三名拍摄者和学校监控中显示的窃贼一模一样。与后排逐渐狂热的外围成员不同，前三排的核心成员们全都露出了震惊和不安的神情。随着讲台上演讲的继续，逐渐变得严肃与无奈起来。此时此刻，真实兄弟开始为自己的发言收尾。怎么会有人给一具干尸监控生命体征呢？这一定是骗局，大骗局。 只可惜这次探秘时间太短，发生了不可抗力，导致我们不能继续揭露。我在此预告，下一次直播中，我们真实兄弟将要扒开他的眼睛，让直播间的观众们好好看一看他的内部填充物，彻底揭露整个造假骗局。这场你要说什么？
那他没砸玻璃啊？
砸了，
砸了。
他们不是隔着玻璃罩拍的视频吗？
嗯，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们 PPT 里有很多内容不是同一天
哦
拿到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continue。
这场愚蠢而可悲的狂欢到达了最高点。此时，周局长一声令下，砰的一声，大门被警方一脚踹开。成群的警察冲进会场，以组织非法集会、造谣传播、成员参与盗窃未遂为罪名展开了追捕。啊，会场呢，在一瞬间进入了一片混乱。前几排的这个专家终于露出了绝望的表情，而后排的狂热外围成员则开始试图逃离与警方搏斗。其实他这个本儿到最后还有一个追逐战，就是真实兄弟就跑了，然后还要举着手机冲到学校，再去给这个男孩干尸
扒眼睛。
扒眼睛，嗯，对。但是后边那一块，我觉得就是有点没劲了啊，所以咱们可以就停在这儿，就当把所有人都抓捕了。
我们不复活他了吗？
那是后边干的事儿了吧。
对对对对，
后边咱自己解决的，
就相当于你们其实就是破获了这个盗尸案。
你操，我们真牛逼！
就是。张海杏和这个真实兄弟俩人筷子一块搞的这个事儿，
这俩傻逼，我操，扒眼睛，那他妈不是说不让看，他家直播要把眼睛播出去。
对，就是等于最后你们是成功拦截并且制服了所有的这个罪犯，然后没收了他们的直播设备，
嗯，
还有这卷轴你们也拿到了嘛，
嗯嗯，
没有因为他们自己的无知和莽撞犯下大错，彻底阻止了全网的灾难。然后警方呢也是立刻封锁了事件真相，然后这个干尸呢也是被妥善封存。
嗯
嗯，在人们的期待、质疑乃至恐惧当中继续沉睡。然后这个卷轴呢也是解救了唐子文和六个石化的工程师，城市终于恢复了这个秩序。嗯，然后咱们可以复盘一下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是它这个整个故事的源头，它是始于一段尘封万年的这个远古的秘辛，就是在母大陆覆灭之后，盘踞在亚迪斯戈峰远古堡垒当中的这个旧日支配者，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加塔诺托亚，他虽然暂时隐匿沉寂了，但他自带的这个恐怖石化诅咒和遗留的这个诡异造物，从没有彻底消散在民间。然后公元十世纪左右呢，就是一场地质变动让这个山短暂浮出海面了，附近的这个南海岛民冒险探索这片禁地，万幸没有惊醒沉睡的邪神啊，但是带回了一批祭祀用的就是黄金首饰，他当时出土的那些东西，还有一名早已被诅咒化为半石半皮革状态的这母大陆远古的这个先民。这名被永久禁锢的远古之人经层层辗转，最终是搭乘一艘宋代贸易的这个东南亚商船来到中国南海，然后随着这个商船意外沉没，就埋在了这个海底，沉寂了很长时间。
嗯，
然后三年前这个不是船被捞出来了吗，然后也发现了这个状态非常诡异的这个古尸，就被官方命名为南海干尸，然后存放在咱们这个西皮市市立第一大学文物研究所，被列为国家级保密文物，然后由这个校内的这些师生啊组建团队研究。但是这三年这个研究始终是止步不前啊，就是它看似是一个考古难题，但实际上它是团队的这个研究人员触及到了颠覆人类认知的一些超自然的真相啊。团队反正就是大家也看过他那个报告了，就是非常诡异的一个情况，就是人已经处于一个半石化半皮革状态了，但是他体内所有的器官都在正常运作。所以因为它超出了现代医学考古学常识，所以官方就紧急下令封口，就是对外宣称这个研究进展缓慢，刻意掩盖所有的这个异常。那为了破解这个谜团呢，这个负责人刘光远教授他也确实是曾经和这个美国的这个大学展开了一些学术交流，得知对方是留存着一些古老的记载，然后也掌握了一些就是唯一能 也掌握了唯一能解除石化诅咒的这个卷轴的这个复制品。但是秉承着极致的科学执念，这个刘教授他不愿意承认他这是一个超自然诅咒的这么一个存在，固执地认为一切诡异现象都是尚未找到科学解释的一个自然现象，因此就是断然拒绝了美方的这个卷轴的援助。因为他们当时交流的时候也是美方想把这个卷轴寄过来，然后你给他一使他不就活了吗，然后到时候你就是再继续和他有更深入的交流吧，不一定能不能交流的明白，反正对，
他都是智人了，估计交流不明白。
对，然后也就是因为刘教授的这个一意孤行吧，就是让这个解开谜题的唯一机会这么就搁置下来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啊，就是最终的这个平衡被一个年轻的研究生打破了平衡。参与干尸研究的这个学生唐子文让他痴迷于就是古籍记载的远古传说，然后私底下查证了很多隐秘的资料，就是咱们从电脑上查到的那四本书，
还是零零后莽撞，
哎，对这个邪神容貌和诅咒机制了然于心吧，算是不甘于这个研究停滞。因为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发现了这些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只能
研究不下去了。
对研究不下去停滞了，这个事儿等于。
对，他这一想，我操，我这研究生我研究不下去，我这论文怎么办啊？
可能有这想法，反正就是他非常渴望能有进一步的突破，因为确实这个事儿我觉得搁谁都得感兴趣。
对啊，
对，
教授丫已经是教授了，我研究生我还想
万一我操一战成名我也当这教授。所以他就瞒着这个导师刘光远，然后私自冒用教授的名义向这个美方索要了他这个
卷轴。
对对对对，然后真正的灾难就在他这一次好奇当中彻底爆发了。事发前夜，也就是19日晚上，唐子文在家吃完东西，然后洗完衣服，
喝完半瓶可乐
、
哎，
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把这个古籍当中记载的这个外貌特征
输入一下，
邪神的外貌就是支配者的外貌特征完整输入于这个国内顶尖的智星 AI 系统。这智星也他妈够他妈倒霉。然后这个不幸就此发生， AI 呢是精准复刻出了无限贴近邪神真实容貌的影像。
这 AI 说我管你这那了
让我干啥我干啥
我又不会石化。
对，然后禁忌影像现世的这个瞬间，这个石化诅咒就触发了，唐子文当场就那样了 啊变得和这个南海干尸一模一样了，
不能见他。
对，但是他的意识其实还是清醒的，
就那真惨，
非常痛苦
了。那应该就是在用那卷轴复活之前先骂呀三天
不是，那个什么南海先生真的好惨，他活了20000来年就这么活着，他意识是清醒的。
对，
这人醒了也疯了。
不是，他们不是没有意识，他不是属于睡眠状态吗？大脑是睡眠状态，我记得说是。
对对对，就是他对外部刺激是有反应的，
他只是有反应，
嗯，
但是他是睡眠状态。
对，因为他们两个接触的这个邪神是不一样的
啊。
对，唐子文他只是看了一个复原的无限接近的一个
画
片，对，所以
没中那么深的毒。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程度不够深。
对，然后这个依托网络传播的这个力量，就是席卷了整座城市嘛。然后唐子文的这个设备肯定是机器了，大家也看了，他拿起来那已经不能开机了。
是。
然后智星科技这个服务器和云端数据全部崩溃，然后全市互联网陷入大规模瘫痪。
没想到我把 AI 做这么好，招上这种事儿。
对对，整个城市的这个数字系统几乎是失灵了。
嗯，
所幸呢，一众这个网络工程师连夜紧急抢修，
救回来了，
对，救回来了一些、哦，就是其实第二天网络也是偶尔会中断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就是掩盖了这个超自然灾难的这么一个痕迹。然后第二天一早，这个留守的这个机房的排查的6名工程师不是也积极了吗？也那样了，
好奇什么东西，看一眼下载。
对，然后关于那三个窃贼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张海信和真实兄弟他们是准备拿着手机进去直播扒眼睛，
嗯，
然后就是他们想的时候，这个东西肯定是一个假货呀，
棉花人
做，对，做
棉花的。
我给大家一扒开，你一看，操，里头全是絮子，真相不就给揭穿了吗？所以他们就是潜到了这个学校里边，然后把这砸开，然后掏手机没网。
哦，
他只掏了手机，没干别的。
他就
掏手机，没法直播，
没法直播了，
因为没网。
对，警报也响了，就撤退。
我操，得亏唐子文呀，生成了。
对，然后为什么这个大学说就是你们不要直接扒开他眼睛呢？就是他是源于一个十九世纪末是非常盛行的一个理论，就是他认为眼睛的视网膜有这个染色能力，就是如果人体生理活动阶段突然停止，终止了视紫质的这个恢复过程，那视网膜上的这个图像它会继续残留在你的眼球一段时间、
哦、
啊，就是因为这个，对，当然这个其实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嗯、
它这个是遵照了原著上面的一个设定，
嗯、
啊，对对，就这个说法。后边的事儿我觉得就比较清晰了，然后就是这三兄弟呢其实准备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结束之后，就是他不是发表宣言了吗，下一次直播我就掰眼睛、
嗯、
就是他其实准备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然后再次
就去
拿着手机就去，网络也恢复了，就接着干这事儿，然后就是被大家给
摁住了
对。
袜子我给你想一招，
嗯，
你现在把你们所有竞品都拿出来搜一下这图，你们就
那我首先我活不活呀？
你就
竞品没了，我也没了，
一家独大了，你就不用什么硬刚千问什么的了。以后查志愿什么报志愿，就你们一家了。
谢谢你的这个非常好的提议。那这个本儿就跑完了，就是整场这个万古来客的这个故事啊，它是一场宿命恐怖和人性愚昧交织的这么一个双重悲剧吧，就是这个邪神旧日支配者的无解诅咒，它是根植于远古的一个非常致命的，可以算得上是宿命吧。那人类的这个认知傲慢、偏执、盲从，对流量和虚名的贪婪，以及对未知禁忌的这个肆意窥探，对真相的刻意曲解，让一场个体的诡异悲剧险些演变为倾覆整座城市乃至全国的一个毁灭性的灾难，也让尘封万年的远古秘辛终究在现代社会再度掀起了一个腥风血雨啊！这个本儿咱们就跑完了，嗯，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其实大家中途很多东西推理的也挺贴谱的，
嗯，
比之前我感觉是强上了一些。
所以说其实唐子文跟这个张海庆其实俩人没有任何关系，纯是巧合，
对，就是不搭嘎，
他俩尿不到一壶去，
嗯，
而且甚至我觉得就是这个子文啊还阻止了更恶劣的
灾难，
更恶劣的事情发生。
对 对, 对，
如果他没有搜这个图，没断这个网，
是
真他妈扒人眼睛去了，
完了
全网就完蛋了。
对对对，确实是，
可能都不只是这一城市了，整个传一全世界传一遍。
我觉得最该死的是那教授，让人家不信。我觉得就这种老顽固就不配当教授。
其实，但是我认为是正常的。就是如果说你放在现代社会，突然有一个事儿，你跟我说是诅咒什么的，我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接受。尤其是他是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就是、
高级知识分子，你更应该，
他会更相信科学，就是不会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这种话的。
那不可能，我觉得那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不相信零零后、
嗯、所以你不是教授，
我就治不了。
就是咱们也不是中世纪大家会更相信，
是
的，
对，尤其是西方他们本身有这个宗教信仰，咱们这边也没有这种宗教信仰，所以肯定会更相信科学一些。
嗯，尤其是这个美国这边的大学人有说法，
对，确实是他们一直烂糟事
他们就是研究这个的。
对对对，
都复活过，
他们肯定复活过，要不然他不可能会就是有这种，
告诉你说这管，他不会说跟你说这管用，
对，
他跟你说别看他眼睛，他们家绝对遭过这难。
对，
绝对看过，
那几个老校长全都表起来了，
全都上墙了。
行，那这一个本儿我们就跑完了，
嗯
啊，然后下一个本儿呢我们就尽快吧，尽快无衔接的，我们就
跑起来，
能跑起来，
没法给大家保证啊。
对对，没法保证啊，因为现在大家都挺艰难的，只能说
非常之艰难。
还有就是天气也挺热的，
对，主要天太热了。我们录音这地儿没有空调，我们这一坐四个小时真的受不了，
不爱来啊，真的。
嗯，
上我们家录去也行，不都不
有猫我过敏、啊，
这还有一过敏呢。其实上我们家试试可以。
对，
有猫我过敏、啊，
我们现在吃着抗过敏粮呢。
你给我吃吧，要不
给猫吃就行。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